弟兄姊妹早晨，感謝神啦，讓我有機會嚟到愛泉堂去講述佢嘅説話，同大家分享一段大家好熟嘅故事，就係咧乃曼嘅故事。好啦，我哋咧由細主日學聽到大，咁講完你仲有咩可以講咧？咁我哋就聽下神有咩同我哋講啦。好，咁我哋一齊祈禱先。天父，愿你口中的言语都成为我们心中的提醒和帮助，求圣灵自由在个人心中动工，好叫我们听了你的说话，我们能够思考反省，也都让我们的生命同蒙造就，无论讲的听的都愿你赐福。我们这样同心祷告仰望，乃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祷，阿们。好，今天的講題呢，就是謙卑的主跟著斜洞仆，是啦。好，下一張麻煩。近年香港聘請外佣都不太容易，因為疫情的緣故，很難請到好的工人姐姐。有沒有人家是請工人的？都有些部分弟兄姊妹家有工人的。姐姐開始都不擔心自己的出路了，有時都會聽到一些即主仆的爭拗，例如工人姐姐欠債走佬，或者沒什麼心機照顧家中長幼，這些都是常發生的事。有些就很無奈，去找不到其他人去幫忙照顧家人的時候，有時令到主人都一肚氣，因為他不知道怎樣對待工人姐姐，又有時工人姐姐又恃著自己做得久，要求雇主大幅加薪，令雇主都有些吃不消。这些事情经常都听闻的。数年前都听过一则新闻，我觉得很有趣的，关于主仆的争拗。有一年面对新年前家居大扫除，一位菲佣姐姐就要求她的雇主就支付500元清洁费给她。事主就觉得500元太多了，不如我给你200元你啦。但是姐姐怎样去答他呢？她说我不要啊 Madam， 你最好给500元我啦，我帮你执屋、新年大扫除、跟着呢个事主就不知道怎么算好，就将件事放了上 Facebook， 就问一下、大家应该怎样去做呢。不少网友就答他，其实合约都写明菲佣姐姐的工作就是包括清洁的啦，为什么还要给她利是呢？咁佢哋就覺得好唔合理，甚至有啲網友咧就話：，你炒咗佢吧啦咁啊！佢主仆關係咧係好微妙嘅，事主去獎勵工人姐姐咧，或者菲佣姐姐咧，都係覺得姐姐做得好，想俾啲獎賞佢。但係個仆人即係菲佣姐姐咧，又好似有啲反客為主，覺得令到事主好為難，造成咗今次嘅風波。其實再去諗深啲咧，就係菲佣姐姐咧，已經超越了自己的位份。今天分享這段故事，都想從這個角度大家去思考主仆的關係。好，不好意思，因為有些氣我都是除眼鏡會好一點。好，第一件事就想大家分享地位低微的小女子。咁經文一開始記載咧，乃曼係亞蘭國嘅元帥，佢係一位好成功嘅人。佢唔單止有財富、有錢、有權力，亦都好得亞蘭王嘅寵愛。但喺成功嘅背後咧，佢咧就有一個好困擾佢嘅問題，就係佢居然染上咗大麻風。成功遇到對手，乃曼嘅豐功偉業被大麻風漸漸嘅蠶食。在古代的世界，麻風病是傳染病，它需要被隔離，染病的人也都被拒諸門外，甚至失去所有，最後會死亡。香港人又怎樣呢？這幾年我們都遇到很多風波，無論是社會事件、疫情，都過了3年都還未解決，開關無望，經濟開始衰退，民不聊生，世界的局勢都不穩定，我們不時聽到有戰爭、有災難，人禍不斷，我們似乎看不到未來，又不知道怎樣去面對明天， 每日的新闻报道呢，都令到我们有些胆战心惊，觉得很焦虑，很乏力。这些都成为我们生活的困扰，就好像赖曼一样，他很成功，但他不知道明天会如何。然而神就派了一个小女子在他身边。阿兰王先前出征的时候就掳走了这个小女子，去到成为乃曼将军妻妾的婢女。在故事里面，其实这个小女子的地位极卑微，甚至呢连个名字都没有被记录，是社会里面最低层的人物。她是一个外邦奴隶，又是一个很年幼的女仔，她可以做些什么？她很不情愿地被掳到去亚兰，在以色列各一切都因为亚兰人的侵略而失去了。她服侍仇敌乃曼的妻子，那个挣扎我们可以想得到。小女孩其实可以变得愤世疾俗，终日想下怎样向乃曼报复。但当她知道乃曼患了麻风病的时候，她可以用幸灾乐祸的态度去对待这个敌人。但小女子她选择了另一种方法。这个被掳的以色列小女子，她所说的话其实很平凡的，但她很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够说得出来。她不怕可能失败会招致的痛苦带来的后果，但她说话里面充满对她主人乃曼的同情和关切。她真心希望呢拯救乃曼脱离这个痛苦。她知道呢撒玛利亚有个先知，她亦都确信这个先知呢能够医好她主人的病。以色列的小女子的说话为乃曼带来了希望，亦都呢因为她的信心成就了神的作为。以色列的小女子得到主母的信任，她所说的亦都被她的主人接纳，显出其实她都挺忠于自己的服侍。虽然呢作为婢女，她不是甘心情愿地来到服侍，或者来到亚兰国去服侍乃曼，但她选择用信心去面对，藉着这个微不足道的婢女成就了上帝的心意。结果不单止让乃曼将军认识了神，更加整个亚兰国都知道上帝的作为。如果将你放在一个你不愿意侍奉的岗位里面，你会有什么想法？我们会不会用很多藉口砌词推搪，拒绝参与，只想做自己喜欢和容易的服侍？基督徒能够发挥影响力，很多时候都需要为神去冒险，在逆境和困难里面藉着微小的信心，一步一步地跟着主去行。小女子在这个故事里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让人看见盼望。即使没有人记得她的名字，但是神却纪念。第二段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生命转化的仆人。我们知道呢，乃曼就去了以色列，来到去即是寻求医治。我们就看看三个人有什么反应。第一个是以色列王的反应，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原因亚兰国和以色列国是仇敌，现在乃曼带着那封推荐信来到以色列王的面前寻求医治，对以色列王来讲就好像面临大敌。乃曼求医治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请求，但背后却因为乃曼的威名，两国的政治关系变得很复杂。当以色列王收到这份战讯的时候，他的理解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于是他撕裂衣服 表达自己的哀伤，认为灾难会临到他的国家。亚兰王根本就是找藉口来跟以色列来到去开战。虽然他口里面说他知道神能使人死使人活，但他心里面根本就不相信神的能力。他看到的是现实生活里面所面对的生活本身，他离不开亦都逃脱不到，结果他让自己陷在无尽的苦恼当中。第二个人物是以利沙先知的回应。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了衣服的举动之后，就派人去到王那里。从以利沙的回应里面，我们看到以利沙对神的信心。他并不惧怕乃曼，甚至认为以色列王没有必要去为此哀伤苦恼，因为乃曼寻求医治是要显出上帝的荣耀，为要让亚兰人知道以色列国有先知，有神的同在。以色列王眼中看来不可能的任务，在以利沙的眼中却可以依靠神而去完成，让神得到尊荣，使他的医治，从他医治乃曼的方法可以看到呢，以利沙侍奉的目的是尊主为圣，以神为首，他不会褫夺了神的荣耀，贪恋权势和金钱的回报。第三，生命转化的医治，我们要看看乃曼又有什么回应。乃曼他发怒的原因是他想到一些预想的危机。乃曼去到以利沙家的时候，他受到一些很冷漠的对待。从乃曼的反应里面表达出他不满意以利沙的态度和他提供的医治方法，也都反映出他内心那种傲慢和狂妄。乃曼呢，满心以为呢，他做一件很有挑战、很伟大的事，才符合他的形象。甚至呢，现在以利沙的信息呢，简直有些是侮辱他。千里迢迢地来到亚兰国的手下败将以色列，寻求医治已经很没面子了，还要遭受这么礼貌的对待。乃曼假定了自己的方法是最有效的，先知的方法和他所预想的不同，他亦都觉得自己的国家比以色列优胜很多，实在不需要接受这样的屈辱。于是他越想越生气，他就很生气地想着离开。骄傲其实常常掩盖人的不安全感，或者怕被拒绝的恐惧。当人呢处在不安之中的时候呢，可能他都会吹捧自己，去弥补自己一些不足、自卑或者自大，同时都是骄傲的表现。乃曼的自负让他看不见神医治的可能性，亦都掩饰着自己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当我们认知与神的计划和要求不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都好像乃曼那样一样生气，一样头也不回地来到去走开呢？乃曼生命故事继续发展下去呢，就记载乃曼的生命有些转化。乃曼虽然呢觉得很生气，但神又藉着他身边的仆人呢，去扭转了乃曼的态度。其实面对法怒的主人呢，乃曼的仆人是很勇敢的，他甘愿去冒险冒犯他的主人乃曼，因为他同时都希望乃曼得到医治。仆人呢知道主人发脾气的原因，所以呢因为他对先知的说话呢不置可否，仆人呢按住主人能接受的程度去刺激主人思考，令到他的主人呢愿意听从先知的吩咐，亦都让乃曼的生命呢得到改变，得到医治。从仆人婉转的说话里面呢， 好强调先知以利沙的吩咐呢并不难做的，他只是叫你去约旦河洗七次凉，即是冲七次凉，有几难啊？甚至对乃曼来讲很小事的，你只要肯去做就可以了。神就是藉着仆人提醒乃曼，他需要用信心去回应先知的说话，即使信心不够，你愿意放低你自己，摆低你的成见，照住神人的吩咐跟住去做，就能够得到福气。雅各书五章六节这样讲，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要乃曼明白，掌权的是神，赐恩赐福的都是神。神的恩典是不是靠着人的能力去赚取的，乃曼的成功源于上帝的恩典。乃曼如果若按先知的吩咐去行的时候，就表示他愿意承认自己是软弱无助的人，需要神的怜悯和帮助，亦都要接受神白白的救恩礼物。乃曼的谦卑和顺服使他得到真正的医治。神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我们缺乏谦卑的心，只是我们缺乏了谦卑的心去进行。如果不是想得太过复杂，觉得太难而放弃，就是没有信心去实践。图书牧师呢曾经讲过一句，即一段很精彩的说话，他说一个谦卑的人不是像一个过街的老鼠，备受自卑感的折磨，他是接受神对自己整个生命的评估，他知道自己的软弱和无助，正如神所宣讲的这样。但奇妙的是，他同时都知道在神眼里他比天使更为重要，在己他一无是处，在神他应有尽有。故事继续发展，就见证乃曼得到医治。乃曼得到医治之后，他带着感恩的心回去以利沙那里，他带着礼物去到以利沙的面前，是一种报偿的心态。他认为既然自己都领受了神的恩典，我就应该以礼物去偿还，这个也是外邦敬拜偶像的普遍做法。但以利沙却坚拒不收，因为他不想给亚兰人一些口实的机会，认为以色列贪图财富先医治乃曼，也都褫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以利沙要乃曼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他和外邦的神是不同的，他白白赐给人恩典，亦都不求回报。神要乃曼谦卑顺服在他的说话当中，藉住很简单的方法经历生命的医治。乃曼认信之后，他意识到什么是得罪神的事，而立即向以利沙寻求神的饶恕。如果乃曼要得痊愈，他先要相信小女子的说话，然后相信以利沙仆人的说话，再放低自己的骄傲，听从自己仆人的说话。神一步一步地从众仆人的话里面引导乃曼走向医治的道路，看见和认识以色列独一的神。当他得着医治，他回去见以利沙的时候，他不再用主人的态度自居，而自称为仆人。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元帅，而是跟从以色列神的仆人。但是我们见到另一个人又改变了。以利沙仆人基哈撒却起了贪财的心。以利沙拒绝乃曼的礼物这件事，基哈西看在眼里， 他认为以利沙很蠢。以利沙得到感动，即是得到以利亚感动的灵的先知，是当代最著名的先知。基哈西本应是一个被神重用的先知的仆人，这个是很值得他引以为荣。但以利沙的仆人兼助手却起了贪婪的心。基哈西一直跟随以利沙，他看见先知族行了很多神迹，应该感受到以色列人受拜偶像的影响，活在死亡的阴影里面。然而基哈西没有跟随以利沙这位主人的心智，他不单止对乃曼的厚礼心存贪婪，还有可能对他的大麻风病他得到大麻风心存嫉妒。他称呼乃曼为这个亚兰人，暗示他对外邦人这么简单就归信耶和华心存不满。基哈西的誓词里面亦都缺少所侍奉这个片语，即是说其实他跟以利沙不同，预告了日后他犯罪不得侍立主前的光景。为什么基哈西缺少了侍奉或者侍立主前的心呢？是不是他所注视的，即是他眼目所跟他眼目所注视的有些关系呢？基哈西如果没有贪财的心，他可以慢慢地去体会以利沙不接受乃曼礼物的用意，他知道为什么以利沙要这么做。但基哈西起了贪婪之心之后，他将神的荣耀置诸脑后，他只是看到眼前的好处。乃曼的礼物对以利沙和基哈西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但以利沙却用他成为荣耀神最好的见证，而基哈西却接受这个试探成为自己的网络。基督徒应该知道，即是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是要荣耀神，但我们忘记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只是顾着金钱和享受，亦都会好像世人一样生出很多的贪婪，从而在属灵的心智上变得迷糊，不分好大。基哈西做了什么事呢？其实他都很聪明，他编造了一些谎言去接受了，即是骗了乃曼的礼物回来，成功获取到乃曼的馈赠。他的谎言亦都很周到和巧妙，以利沙坚决拒绝乃曼的礼物，如果基哈西用以利沙的名义向乃曼要这些礼物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有些前后矛盾，亦都让人会猜疑呢？所以他如果不用以利沙的名义凭着自己向乃曼讨求，又未必成功。即使乃曼肯给，亦都有些无面。所以基哈西就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谎言，利用两个少年人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亦都成功了，没有引起乃曼的疑心，又可以在保存面子之余，他获得他需要的钱财，又不会令到以利沙无面。其实基哈西用尽他的心思谎言去骗取乃曼的财物，除了他自己之外，其实没有人知道他的诡计。有不少人都是用这些方法手段让自己变得富有。人有追求心或者追求上进的心是好事的，改善生活亦都是人之常情，但求长进与不知足是不相同的。求长进的人，他会在自己的本分当中力求进步，无论在学识上、工作上，他都学习顺服神的心意，都有进步。当神的时候到了，神就会改变他的处境。但如果一个人 他只是心存取巧的心理，用非法的手段去意图获得意外的收获和利益，那完全就是不求长进，亦都是在不知足里面生出来一些贪婪的心。就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跟我们所说的一样，他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至十节说，但那些心想要发财的人就落在试探和陷阱里面，又落在很多无知和有害的私欲里面，使人沉沦败坏在灭亡当中。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开真道，用很多痛苦将自己刺透了。这个正正是基哈西的写照。贪婪的后果往往是由于不知足、不安分所造成，亦都带来更多的痛苦。从以利沙责备即基哈西的说话里面，我们看出基哈西心中的意念就是得到更多的钱，摆脱现在的穷困。因此他决心追上乃曼，厌烦眼前的地位和工作，不想再做以利沙的仆人，他想成为自己的主人，过一些安逸的生活。乃曼的厚礼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怎可以放过？就算亚兰人手里收一些利益，又有谁会责备他？基哈西彻底忘记了自己侍奉的目的和对象，亦都被亚兰人亵渎神的荣耀的机会。以利沙虽然为了这件事他觉得很痛心，但仍然对基哈西宣告上帝的审判。他的结局是痛苦的，不单止自己要承受，还祸及他的后裔到永远。如果我们不拒绝试探，我们跟随主的心就不够单纯和坚定。无论我们在教会有多少重要的侍奉，我们仍然都会有机会跌倒，就好像基哈西一样。以利沙提醒基哈西的话是今天的基督徒仍然适用，现在是我们醉生梦死、贪爱世界、争名夺利、只顾自己的时候。世界不断地发生灾难，俄乌战争仍未平息，经济开始衰退，能源危机，台海局势紧张，仿佛好像一个一切如箭在弦，一触即发。现在我们该专注的是让神得荣耀，努力为主建立祂的子民，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愿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能够警醒主前。乃曼的故事我们很熟悉，我们可以是主人，亦都可以同时是仆人。我们怎样去服侍神，怎样去对待别人？当我们是主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乃曼一样咁去聆听仆人嘅说话，跟随神嘅心意去行，经历上帝嘅作为？抑或我哋好似以色列王一样，只睇重眼前嘅困难，为此挣扎苦恼？当我哋系仆人嘅时候，我哋又会唔会好似小女子同乃曼嘅仆人一样，勇敢面对强权，成为神救恩嘅器皿，完成上帝嘅计划？好似以利沙一样咁样，专心服侍主，让神得荣耀。抑或我哋似基哈西咁样贪恋世界，最终换嚟永恒嘅痛苦？求神怜悯同埋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靠住主耶稣嘅恩典，成为一个谦卑警醒嘅主仆，得到上帝嘅喜悦。我哋一齐祈祷。亲爱主耶稣，让我们都能够明白自己的位份和角色。在你的里面，其实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可惜我们却常常以主人自居，忘记尊你为圣。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 亦都帮助我哋效法以利沙嘅先知，专心服侍主，成为一个谦卑警醒嘅主仆，讨你嘅喜悦。求主垂听我哋嘅祷告，奉主耶稣得胜嘅名祈祷。阿门。将时间交翻俾主席。